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人若要做金融投资，都要计算风险。事实上，只有查阅那些细小的字体，就会看见一大段冗长的法律措辞，提醒您可能会蚀本。正面的可能性当然是提醒您可能从投资中获得可观的回报。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我们会继续探讨提摩太后书，发现两项终生的投资，这是永不会过期的，它还会带来奇妙的回报。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两项永恒的投资这个题目。
我们正在探讨保罗他最后的遗言，他写信给一位比较年轻的人，年龄约在35至40岁，名字叫做提摩太。这是他写信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也是保罗他写下的最后遗作，因此对于我们所有人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会读出来第1章13到18节。保罗虽然是在监牢里面写这封书信，但是他当时的心灵很平安。这封信的内容提醒我们两个永恒的事项，很值得我们投资的。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1章13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保罗他在7A 的监牢当中写了这封书信，可能是一个夜深的时分，在火光之下，这封信一直保存到如今。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接下来几个月里面，我想邀请大家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请各位想象在那个地方过日子会是什么样的景况。请你想象你自己被关在监牢当中，拘禁你的人对你有生杀大权，他们可以折磨你、杀死你、审问你，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办法逃脱的。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置身这样的一个处境，但除非我们能够加以想象，否则的话很难会欣赏保罗他写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是他的遗作。我在假期当中再一次翻阅山姆·约翰逊他写的一本好书，名字叫做《被俘的战士》。他当美国国会议员之前是一名空军，在越南参战，他的飞机在一次的执行当中被击中，他跳伞奇妙地保住了生命，但不久却被敌人给俘获了。从此所受的虐待真的是没完没了，持续了7年。他先后被关在多个地方，天天与老鼠、蟑螂、蜥蜴还有蜘蛛为伍，他必须要以爬虫为食物才能够活下来。在虐待和审问当中，他的手给折断，身体的筋骨被打断，但是他的斗志从来没有被打倒，他活了下来，成为我和许多人心目当中的真正英雄。你不能够错过他的故事，这会帮助你明白监狱当中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他没有倒下来。我引述他书中的话，他说，营养不良、污秽、物资缺乏是最终巨大冥想。我的身体没有一处不是炙热难当的，每动一下全身都剧痛万分，球衣的粗糙纤维刮损我，刺激着我疼痛难当的伤口，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会很快的就死去了。我饥肠辘辘，我的精神萎靡，感到抑郁，没有动力。我估计我自己的体重由190磅下跌至130磅，骨瘦如柴。我要奋斗，好使我保持意识正常。我在挣扎，思想交错复杂，回忆是我全部的乐趣。死亡的臭气在那个漆黑的牢狱环绕着我，现实难以承担，未来几乎不可以想象，只有过去有意思。我沉思着回忆，我很惊讶自己的思想可以保留过去这么多年的记忆。我还记得主日学里面的圣经故事，想起了自小学以后不曾听过的诗歌和经文，他们十分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我能够想起那个时候的图画色彩鲜明，想起了3、4岁的时候玩过的玩具，那些几十年来不曾见过面的家人纷纷在我的回忆当中出现。有的时候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那些片段当中的小孩子。我开始将我的焦点转向了神，我仍然能够自由地与他倾心吐意，我确定知道他在黑暗当中与我同在。就在如此的黑暗、狭窄而封闭的监狱当中，我知道他聆听我的祷告，我心中没有疑惑，他回应我的祷告。当我想起了圣经的故事和经文，便满心的安慰。我知道他将这些故事和经文放在我的心中，我得着安慰和鼓励。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认识我的创造主。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神与我很亲密，坚立我，建立我的信心，好使我能够在漆黑和可怕的日子信靠他。这种日子漫长无尽。以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说，想体验他的经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坐在舒适的地方，食物是丰富有余，早餐、晚餐、午餐，一天有3餐，还有2餐之间的零食，又可以驾车，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享受。 我们不可能想象有这样的一个监狱，连伸展筋骨都不能，还要长年累月的被关在里面。监狱里面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但是保罗他没有丝毫的苦读或者是指责，也没有唠叨的投诉。如果有人认识保罗，就知道他是一个充满着喜乐和幽默的人，满心欢喜的赞美神，深信即使四周捆锁，我们仍然得着自由。耶稣基督的大能在生命当中做工。严峻的考验能够成就伟人，使徒保罗的人生便是这样的。他没有苦读和指责，也没有投诉，我们常常读到感恩和喜乐的字眼，他甚至赞美神。正如同索尔仁尼琴他曾说的过，他说我要感谢监狱曾经带给我生命的历练。提摩太后书是非常珍贵的一卷书信，这也是保罗他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就我们所知，在他写了这封信不久，便听到了头上传来的脚步声，地牢的门打开了，兵丁拉着他出了监牢，带他到了奥斯底大道，他在那里遭到斩首。提摩太后书是他的遗言，难怪莫尔主教他曾经说过，每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很少不会眼泛泪光啊。还记得我们已经用了一些时间来探讨这封书信，现在只是简要的温习。不要忘记这些话语是出自一个困在监狱当中的人，我们很容易就忘记这一点，因为这封信的话语令人振奋，令人鼓舞。保罗他没有一点怨言，他很有感染力，充满着激情，传给年轻人提摩太的火炬仍然在燃烧着。你阅读第一节，这是出自使徒保罗的。第二节说，写信给提摩太，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保罗在这里没有抱怨，没有说，哎呀，我感觉到头痛万分啊，我变得十分可悲啊，我发现我自己现在真是可怕的环境里面啊。整封书信确实充满着恩惠、怜悯、平安。提摩太收到信之后，必然是紧紧地抓住信，真难以想象他到底有多少次重读这封书信，一遍又一遍的。保罗之后感谢神，他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看看他怎么样回忆过去的日子。他在第四节他说，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提摩太啊，我记得这些事情，当人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就会想起来，特别是知道自己不可能逃脱的时候，真是会这样的，就会沉醉在昔日的景况。这封信的最后提到了，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我渴望再一次的与你一起。保罗他当时必定是非常的孤单，他就好像山姆·约翰逊那样沉浸在回忆当中。他在第五节他写道，想到你心里面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提摩太，不要让你的脾气影响事工。第七节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啊，你要振作，正如同我们今天说的，要像男人勇敢坚立，要振作。提摩太啊，你要刚强，不要回头，我的人生将近，已经跑完了路程，守住了信仰，现在我就把火炬传给你，你要拿着它继续的跑下去，不要丢下，也不要令它熄灭了。难怪保罗他在第八节到十二节说，不要羞愧，也不要害怕，而是要鼓起勇气来， 因为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这是第十二节的为他所说的，他会如此的动善功，一直到我们站在他的面前的日子。注意了哈，这封书信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写出来的。有谁会相信保罗他是在监狱当中写这封书信的呢？你们可能会认为他是坐在一个高级的公寓，四周很舒适。相反的，这是他的遗言，这解释了他写信时的激情啊。在继续探讨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之前，我要说明一个要点。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物是永恒的，首先是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的真理是永恒的，它会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恒。以赛亚书的四十章第八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怎样呢？必永远立定。先知这么说的。马太补充耶稣的说话，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的话语是永恒的，当我们在诸天之上与救主一起，就会看见神话语的明证，我们会听到神再次的宣告他自己的话语。那个时候的场景会是多么的伟大。请不要以为天堂是一个巨大的圣经教室，我们围坐着学习圣经，你们在地上所要学的真理将会学到，正如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你会有所认识的。因此，真理将会被开启，我们将听到和看见应许实现的见证，这个全属于我们的，因为神的话语是永恒的。保罗下面一节的所有观点就是，以神圣的谨慎来处理，这是永恒的。其次呢，人们是永恒的，人们有永恒的灵魂。彼得后书的三章十节告诉我们，地上一切将会废去，你们绝对可以相信这句话，但神的话语不会毁去和擦去的，人的灵魂也将不会消逝的。请这么想，所有人都有永恒的生命，所有人都有永恒的生命。有的人因着与基督的关系而与永活的神一起，另外一些人则是远离神，在永远刑罚的地方，远离我们所知道的天堂一切的福乐。人都有永恒的生命，我们都有永恒的生命。跟你说话的每一个人都有永恒的灵魂，包括青年人、小孩，还包括反对你的人。我们稍后将会读到，这包括那些认识救主最好的朋友和最可怕的敌人，他们都是永恒的。当你知道这两者都是永恒的投资，就会做出相应的行动。能够对神学院的学生讲道，实在是一种特别的权利。我总喜欢提醒神学生们，让他们知道这两项永恒的事物值得一生努力去投资的。保罗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到了这两者，我不会感到惊讶的。在第十三节十四节他提到神永恒的话语，在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他提到了人们永恒的灵魂。我们来看这两者哈。首先是他对真理的激情，这边来看了哈。第十三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提摩太啊，你要使用我教导你的话语成为人生的规模。守住的全部意思是从一些东西当中产生规模，根据这些话语来建立规模。看到纯正这个词吗？纯正话语，纯正话语常常守着，这是健康有益的话语。我在你身上投资了神有益和健康的话语，你要跟从我所教导的内容，把我教你的圣经真理行出来。这些话和真理都要凭着信心来宣告，以爱为模范。提摩太啊，你要这样做，听我的话语，这些话已经在你的心中了。在我进入下一个重点之前，我们停在常常守着这一点上面。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自己的保罗得着教导， 现在就要停下来思想自己的人生，我会这样做的。或许有一位教练他信任你，你在团队里面，这个人引起你对属灵事物的兴趣，带领你与基督有更深的同行。可能是前任的牧者，或者是现任的牧者，可能是邻居介绍你认识基督的，结果带来一段开始成长的关系。真理新的景象在你的眼睛展开来。就我而言，第一个带领我认识基督的人是我的母亲，她远比我更爱基督，与她同行。我的父亲最终也与主同行，而兄长和姐姐也爱主耶稣基督，这是我所领受的遗产。这个人可能是学校里面的一位导师，一位教授，一位老师，总有人是你的保罗，是你的保罗。每隔一段时间，将生命的步伐停下来是很好的。回想某一个或者是一些人在你身上投资的真理，这个真的是伟大的投资啊！想一想他们教导你什么哈？记着他们传递给你的真理和技术、鼓励、安慰，以及他们花时间来建立你的生命。我为着每一个造就我的人来感恩。坦白说，你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全都投资在我的身上，几乎没有一天我不为着他们而感谢主的。保罗说，提摩太啊，我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出了投资，你现在要守住纯正话语的规模，行出计划，以恩典和信心来做示范。我们来看下面一节，善道牢牢地守着。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吗？在善道和守着之间有许多的词语，我们现在就要先看一看这两个字哈。第十四节，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你看见这句话了哈？善道牢牢地守着。我们先专注探讨守着这个词哈。由于我们在谈论永恒的真理，就要明白守着是什么样的意思。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以小心的措施来保护看守某一个事物，使之不会失去或者是损失。保护是很好的同义词哈，保护善道，这是善道，善道已经交托于你。看到交托这个词吗？这个词解释作储存，因着对某人的信任而做出了交托的动作。当你将支票存入到银行，是基于自己对于保管你账户的人有信任，你将钱交托给他们，他们保管你的钱，这是从外交托给你的宝贝。
保罗虽然是写给他朋友提摩太，但我们今天同样领受他的个人教导。您正在收听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讲题是两项永恒的投资。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两项永恒的投资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 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上信息两项永恒的投资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